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前一阵子啊，法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这个卢浮宫博物馆啊被偷了，是吧？几个贼在博物馆开馆前从外面破窗而入，然后打碎展柜，拿走了九样珠宝。据说这帮小偷的动作非常麻利，从动手到跑路前后不到七分钟的时间。被他们拿走的东西呢，都是法国王室的重要物件，像是这个拿破仑的第二任皇后玛丽路易斯的祖母绿项链和耳环，还有拿破仑三世的欧仁妮皇后的皇冠和胸针。新闻里说啊，因为这帮贼跑得匆忙，欧仁妮皇后的皇冠半路上还掉了，可惜啊，找回来的时候已经受损了。不过前两天的时候，法国警察已经把其中的两个嫌疑人抓住了，但是这丢的宝贝还能否找回来，咱们就拭目以待了。尽管在现在卢浮宫被盗已经算是国际大新闻了，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可不是卢浮宫第一次遭贼了。那么今天咱们就讲一讲这卢浮宫跌宕的历史。咱们今天一说起这个卢浮宫啊，往往呢都会和中国故宫并列放在一起，是吧？这两个宫曾经都是御用宫殿，现在呢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博物馆。但是相较于故宫，卢浮宫其实并不算法国王室代代常住的地方，甚至在最初修建卢浮宫的时候，也不是以皇家宫殿的标准修的。卢浮宫最早是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在12世纪修的，这位呢是一个名留青史的贤王。在腓力二世之前的法国君主都称法兰克国王，腓力二世是最早自称法兰西国王的，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卡佩王朝的国力迅速上升，法兰西也成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当初修建卢浮宫也不是为了给自己当宫殿或者是当成度假别墅，因为这座宫殿最开始与其说叫宫，还不如说叫堡。腓力二世当初修建卢浮堡的时候，周围还挖了壕沟，从这儿就能看得出来，这玩意儿是作为要塞拱卫巴黎防备入侵用的。而且卢浮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文艺，但它本来的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城堡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狩猎狼的巢穴，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猎狼队的驻地。根据后者的推测，卢浮宫这个地方本来是荒郊野岭，当年经常有狼群出没，当地人为了对抗狼群的侵害，把这个地方专门用来训练猎犬。但是甭管哪种说法，本来的意思都跟后来华丽的卢浮宫不沾边，只是这个名字被人一直沿用了下来。但是毕竟巴黎是法兰西的中心地区，是吧？一般的时候都挺和平的，不像是边境地区天天都打仗，所以卢浮堡这么一个要塞也就逐渐失去了军事价值，慢慢的从要塞变成了一处仓库，最开始是存放王室专用的武器，到了后面金银财宝也往里面存放，直到14世纪卢浮宫才真正作为一处王家宫殿投入使用。当时的法国王室主要住在塞纳河当中的西岱岛上，在那修了一座西岱宫。当时的法王查理五世觉得住在河中间不舒服，他觉得卢浮宫住起来会更好，于是便把整个王室搬到了卢浮宫里。但估计是这卢浮宫的建筑比较破旧，而且还是一个军事用途更多的城堡建筑，真正住起来的时候其实并不舒服。查理五世死后，法国王室立刻搬出了卢浮宫，直到1546年卢浮宫才真正成了法王钦点的御用宫殿。当时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也跟查理五世一样，觉得这卢浮宫住起来舒服，他不仅搬进了卢浮宫，还对卢浮宫的整个建筑进行了大改造，将之前出于军事角度修建的建筑全拆了，然后改成了这个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现在卢浮宫建筑群最东端的一块就是在他任上的时候修建的，而且呢，这个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文化的君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还从意大利购买了大量的油画，收藏在卢浮宫里，其中就有这个闻名世界的油画《蒙娜丽莎》。在弗朗索瓦一世之后的100年，法国王室基本上都住在卢浮宫里，卢浮宫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建，甚至在旁边又建出了一个杜伊勒里宫，两个宫殿间隔200多米，中间靠一条走廊连接，这条走廊也是现在卢浮宫著名的花廊。卢浮宫的地位一直持续到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时期，在路易十四执政的前半段时间里还在坚持改建卢浮宫，直到一次游玩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有一回路易十四去财政大臣傅凯的沃子爵城堡游玩， 结果太阳王被这座城堡华丽的布局和收藏品震撼的目瞪口呆，自己的皇家宫殿都难以和这座城堡相媲美。在天天强调君权至高无上的路易十四眼里，这自然是啪啪打他的脸。所以老脸没处割的路易十四一回去，就把财政大臣傅凯一抹到底，直接以贪污的罪名给人关进了巴士底狱。受了刺激的路易十四还专门把设计沃子爵城堡的设计师找了过来，让他们给自己设计一座全新的华丽宫殿。最终在前代法王路易十三的凡尔赛行宫的基础上，修建起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宫殿，也就是今天的凡尔赛宫。1682年路易十四宣布法兰西宫廷从卢浮宫迁到凡尔赛宫，这也意味着卢浮宫再一次被冷落。不仅如此，路易十四一度动过拆了卢浮宫的念头，幸亏当时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尔比较务实，建议路易十四不要拆毁卢浮宫，而是将其改造转型为文化象征。你看这卢浮宫就在巴黎城中心，弄好了既可以是国家形象的象征，也可以成为艺术与学术的中心，这咱们法国多有面子，是吧？于是国王下令把法兰西学院以及绘画与雕刻学院、科学院等等机构都迁了进去，这才让卢浮宫逃过一劫。要是路易十四坚持拆了卢浮宫，恐怕咱们现在可能就要少一座知名博物馆看了，是吧？其实不仅这个路易十四动过拆除卢浮宫的念头，后来的法王路易十五也想拆了卢浮宫，但是当时的王室开支在被路易十四霍霍之后，已经是一路滚雪球，滚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水平。路易十五都把拆除卢浮宫的方案提了出来，结果发现王室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来，甚至连雇佣拆除工人都不够。既然这钱包比脸还干净，在经济问题面前，路易十五也不得不放弃拆除卢浮宫的打算，只能将卢浮宫继续作为一处离宫间仓库，放点皇室买来的艺术品收藏。随后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大革命期间，大量的巴黎市民聚集到凡尔赛宫前，几乎是以挟持的方式将路易十六还有整个王室拉到了卢浮宫旁边的杜伊勒里宫，卢浮宫也连带着被启用。1792年8月10日，路易十六成了阶下囚，卢浮宫也作为皇室财产被宣布收归国有。制宪会议宣布要将卢浮宫建设成集所有科学和艺术文物的地方，也就是以当时刚兴起的博物馆形式彻底的改造了这座皇家宫殿。到了1793年8月10日，在这个君主制倒台一周年的日子里，卢浮宫正式改名为中央艺术博物馆，每周向公众开放三天，将一个皇家宫殿改为博物馆，并且公开展示。这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破天荒的事儿，所以这也被认为是新政权的一项文化成就。而且经历过这一次的改造，相当于将卢浮宫的定位整个给改了，它就是一个博物馆，不再是一个皇家宫殿。即使法国大革命后面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有改变卢浮宫作为博物馆的定位。像是在拿破仑时期，就算拿破仑已经称帝，但他也没有把卢浮宫收归皇家所有，而是延续他博物馆的作用，用来彰显拿破仑作为皇帝在文化上的丰功伟绩。只不过呢，在此基础上加了点东西，首先呢就是改名，名字里一定要带有拿破仑的名字，所以就改叫了拿破仑博物馆。其次呢，就是展品内容，在拿破仑征服欧洲各国的时候，连带着抢了一堆其他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收藏，这些都作为战利品送入卢浮宫展览。由于战利品中有大量古埃及和古罗马时期的艺术品，这些文物数量多到卢浮宫专门开辟了古埃及和古罗马两个展厅。只不过在1815年滑铁卢战败之后，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并被流放，卢浮宫里这些作为战利品运来的文物有相当一部分物归原主，剩下的一部分以易碎易损坏为由留在了卢浮宫里。后来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上台执政，他也想有样学样，把卢浮宫作为炫耀皇帝权力的招牌，为此拿三儿砸了重金，买了有上万件艺术品塞进卢浮宫。而此时的卢浮宫因为多年以来的收藏积累已经非常拥挤了，所以拿三儿又大幅度的扩建了卢浮宫的建筑群。到了这时候，卢浮宫内收藏了数以万计的古董文物艺术珍品，不仅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博物馆，更是一座价值连城的宝库。 在此之后，卢浮宫迎来了建成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大家好，11月7号至11月12号呢，我们将组织一次北京与天津的双城游学之旅啊。这个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吧？我们呢将带领您走进故宫，去见证这个两朝三世600年的风云变幻。然后呢，咱们还将探访十三陵，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了解大明王朝的故事。再有呢，就是拜访孔庙与国子监，在这个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是吧？瞻仰孔圣，溯源华夏文脉。最后呢，咱们还将前往这个华北明珠天津蓟县，探访这个独乐寺、白塔寺文庙，还有这个鲁班庙。其中啊，这个独乐寺尤为珍贵，因为中国现存的八大辽代建筑中，仅此一处就保留了两座山门，还有观音阁，它的这个结构完整，气韵犹存，令人震撼，是吧？咱们这个活动的报名啊，很快就要截止了，因为咱们活动的名额呢也是有限的，是吧？所以说，如果您对这次北京、天津的文化之旅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是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我呢非常期待与您在北京相遇啊！谢谢大家。1871年5月，法国在和普鲁士的战争中惨败，法国不仅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就连皇帝拿三儿也投降普鲁士，放弃了挣扎，法兰西第二帝国彻底崩溃。这种屈辱到家的结果一下子就激起了法国老百姓的不满，巴黎公社运动爆发，公社成员控制了首都巴黎，并且宣称要接管法国全境，这一下使得局势变得异常混乱，最终巴黎公社在政府军面前兵败如山倒。但是就在即将失败之际，巴黎公社的成员本着宁愿见其消亡也不留给敌人的念头，想着一把火把卢浮宫烧了。大火连烧了48个小时，把卢浮宫旁边的杜伊勒里宫烧成了一片废墟，火势一路烧到了连接两座宫殿的花廊。眼瞅着卢浮宫要付之一炬了，幸好在消防员和博物馆员工的拼死保护下，卢浮宫的主体建筑幸免于难。等到平息巴黎公社运动以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找人清理了卢浮宫内以及宫殿周围的废墟，这才奠定了今天整个卢浮宫的格局。只不过卢浮宫里收集了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品，而且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围绕馆内藏品的争议一直存在。在1911年8月21日，就是大清完蛋前的几个月，卢浮宫发生了一场震惊欧洲的盗窃案，一直收藏在卢浮宫的达芬奇名画镇馆之宝蒙娜丽莎被人盗走。当时一个画家为了临摹蒙娜丽莎，特意跑到卢浮宫，结果发现放画的地方只剩下了四个钉子。最开始博物馆的人还以为是被人拿到外面拍照去了，结果找到摄影师，摄影师也一头雾水。这下子博物馆的人才意识到大事不妙，画真的被人偷走了。因为是镇馆之宝丢了，所以新闻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法国，整件事儿吵得沸沸扬扬的。有人说是美国有大金主看上了，私底下在黑市悬赏这幅画，还有人说是犯罪界的拿破仑亚当沃斯的手笔。这哥们儿曾经属于是欧洲江洋大盗第一人，什么偷窃抢劫都干过，就连劫狱都干得出来。但是美国金主一说尚且不论，当时亚当沃斯都已经死了9年了，根本不可能是他的手笔。甚至有的小偷为了扬名立万，主动联系报社，宣称偷走蒙娜丽莎是他的手笔。巴黎警察当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送上门来的人，是吧？结果一调查，这小偷底子还真不干净，他当年真的从卢浮宫偷了一个雕像，转手就卖给了当时的大诗人阿波利奈尔，然后阿波利奈尔又把雕像卖给了毕加索。这一下牵扯进来了两名艺术方面的大师，把整件事儿炒得更加玄乎其玄。但是经过警方的一轮调查，发现这俩艺术家除了买卖这尊被盗的雕像以外没有其他问题，这起蒙娜丽莎失窃案跟他俩还有那个小偷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到头来整个案子警方查了2年依然毫无头绪，一团浆糊。直到1913年一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收藏家收到了一封署名为雷昂纳多的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写信的人声称他手里有蒙娜丽莎的真迹，他想把这幅真迹归还给意大利，希望这位收藏家出价50万里拉买下。 收藏家自然是知道蒙娜丽莎失窃的事儿，对这封信那是一点都不敢怠慢，赶快去见了这位写信人一面，再确认了话真的在他手上以后，果断报警给人抓了。这位写信人真名叫文森佐·佩鲁贾，佛罗伦萨人，他当时是一个玻璃工人，被卢浮宫雇用了给这些个艺术品安装玻璃罩子，其中就有蒙娜丽莎。他在安装玻璃罩子的时候看中了这幅画，继而形成了偷走的念头。借着工作之便，佩鲁贾把卢浮宫内的线路和房间都摸清楚了，在一次下班的时候躲进了一个放画框的屋子里，当时也没人在意少了这么一个临时工。在躲过巡视保安之后，佩鲁贾轻而易举地打开了自己装的罩子，拿走了蒙娜丽莎，然后裹进大衣里带了出去。后来法国警察在调查的过程中也找过他，但是并没有对他的住处进行过什么全面搜查，也就没发现他藏在床底下的画。在躲了两年风头之后，佩鲁贾以为这事儿风平浪静了，就想把画卖了变现，于是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结果却暴露了自己。在法庭上，这哥们儿义正言辞，坚持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说这个蒙娜丽莎是被拿破仑掠夺到卢浮宫的，自己是在行政义之举，把本应属于意大利的东西带回祖国。其实他为自己开脱的这套说辞啊，纯属扯淡，因为蒙娜丽莎根本就不是拿破仑抢走的，当年达芬奇晚年被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请到法国来养老，人家法王花钱买下了达芬奇这个时期的所有创作，其中就包括这个蒙娜丽莎，这跟拿破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可以说啊，这蒙娜丽莎的所有权非常清楚，这话就该属于法国。但是佩鲁贾的这一番言论正巧迎合了20世纪初日渐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意大利人将这个小偷视为英雄，最终法院也不得不在量刑上让步，这样的惊天大案只判了他七个月，最终蒙娜丽莎真迹也归还给了卢浮宫。经过这桩案子，蒙娜丽莎这个名字也一下子变得人尽皆知，知名度一下跃居卢浮宫艺术品之首，可谓是一偷成名，是吧？到了1939年6月，也就在德国闪击波兰前不久，卢浮宫又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让安托万·华托的代表作《无动于衷者》被偷了。这位画家可是法国洛可可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这幅代表作在当时的估价就有700万法郎。当时馆内竟然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幅画不见了，最后还是一个导游发现了这幅画不翼而飞，这才报了警。结果和蒙娜丽莎失窃案一样，法国警方还是找不到任何破案线索。到最后，一个名叫谢尔盖·博古斯拉夫斯基的苏联画家主动投案自首，这才算结案。原来博古斯拉夫斯基太崇拜华托了，太喜欢这幅画了，但是这幅画年久失修，这让博古斯拉夫斯基非常心痛，于是乎他决定把画偷出来，自己亲自修复这幅名作。在二战后，尽管大动荡没有了，但是卢浮宫作为世界闻名的大博物馆，馆藏非常庞大，就导致管理起来难度极高，所以失窃也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事儿。1976年查理十世的加冕剑就被人偷走了，至今仍无踪迹，1983年还有两副铠甲被盗走，直到2021年才找回来。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卢浮宫有三次盗窃案件发生，两次是偷画，还有一次是偷石雕的。进入21世纪，随着各种现代化高科技安保手段的增强，卢浮宫频发的失窃案件才告一段落。也正因如此，这一次卢浮宫失窃在法国引发了巨大震动，以至于马克龙都要出面表态，承诺抓捕案犯，追回文物。其实说实话啊，在21世纪偷大博物馆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不亚于抢银行，是吧？你抢银行的话，这抢的钱拿出去还能花，但是你从这些大博物馆抢个稀世珍宝根本就见不得光，这一件件可都是绝世孤品，你一拿出来就会暴露，是吧？更何况现在各种监控摄像还有安保手段都比当年严格多了，尤其是博物馆更是重点盯防的地方，所以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失窃都少了很多。咱们看这次失窃，这帮贼就很聪明，他们早就摸清了卢浮宫警报的启动时间，怎么进去偷什么，怎么偷怎么跑路都已经提前踩好点了， 咱们看他们不偷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专偷这些名贵的珠宝首饰。就拿这个欧仁妮皇后的钻石蝴蝶结胸针来说，这小小的胸针上不仅镶满了钻石，也是19世纪法国珠宝工艺的巅峰作品，在08年才被卢浮宫用672万欧元赎回法国。这玩意儿你要整个出手，那肯定一出手就被抓了。这帮人估计是打算把这些名贵的宝石拆开来卖，所以从这儿来看的话，这帮贼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是吧？卢浮宫这起盗窃案的发生，无疑是暴露了卢浮宫安保系统的诸多弱点。不过卢浮宫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按理说它的安保系统应该是全球顶尖，固若金汤的，但是在现实里呢，却还是啪啪的打了法国人的脸。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你卢浮宫从成为博物馆的那一刻起，它的意义就不再是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只是一座收藏珍宝的仓库，这座博物馆保存的是人类文明的果实。所以从这个高度来看，这次的卢浮宫失窃案，法国政府难辞其咎，是吧？好了，关于卢浮宫被盗的历史，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